乾隆听了十八格格的话，不由笑了。哦，哈哈，小妹啊，原来是为这事儿啊，是不是你的额驸放了外差呀？这有什么呢？要是真的想他了，赶明儿调回京城不就是了吗？谁知十八格格却说，不，皇上，我的好哥哥，你又错了。我的男人他就在宗人府当差，而且就住在我的隔壁，夜深人静，我能听得见他在隔壁和人家吃酒猜拳行令的声音，就是不能见面。说到这儿，他指指在场的公主格格们又说，皇上啊，您瞧瞧我们这些个金枝玉叶的黄脸人吧，有多少人不到四十岁就白了头，打顺治爷下头算起，有多少太姑奶奶、老姑奶奶、姑奶奶，还有我们这些个小姑奶奶，活过六十岁的只有一个，活过五十岁的只有十三个，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皇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平民百姓尚且能合家团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的男人住在一起呢？今儿我冒着一死，斗胆点这出打金枝，就是要向皇上奏一本。万岁爷要是不听我的，明年再看吧，这些金枝得死去一多半儿。说着他回头看了看这些金枝们，姑姑们、姐妹们，你们说我说的可是不是实情？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如果你们敢说我说的话不对，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以谢欺君之罪。说完竟然嚎啕大哭起来。他这一哭不当紧，下头这群公主格格们都触动了情肠，有的伏案抽泣，有的默默流泪，还有的放声大哭，把一个好端端的生日寿诞搅和的如同新丧灵棚一般。乾隆听了他的哭诉，再看看这些姑姑姐姐妹妹们一个个哭得肝肠寸断，不禁勃然大怒。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不早奏朕知道？十八格格擦了一把眼泪，指着公主格格身后的那群嬷嬷说，皇上，你问问这些个嬷嬷们吧。哼，我今天之所以没带我的嬷嬷来，就是要有意冒犯他们一下。说着用手一指他们，就因为你们自己是老处女、老寡妇，所以也不让我们夫妻团聚。要真论起身份来，你们算什么？不过是下贱的老工人。就因为有祖训，内务府要你们调教我们，这可倒好，你们就成了霸王了。皇上，你不是问吗？今天索性就扒下脸皮说话。平常我们要见见自己的丈夫，得先给他们行贿，不然的话他们就要说我们不知廉耻。您想啊，一个公主一年三千两月例，一多半都得用来贿赂他们，还得装体面，装得金尊玉贵。您说为什么不早奏您知道？因为我们是女人，这些个话怎么好对您这皇帝哥哥说呢？满院子的人，从侍卫、太监、宫女儿、嬷嬷、丫头、老婆子们，都被十八格格的傻大胆给惊呆了。倒也不是因为他哥哥皇帝的混教一气，全然不顾君臣大礼，是他说的话太惊人了，等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公然要求和自己的丈夫同住一室，日夜厮守。当然了，这要是在平民百姓家里啊， 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啊，理所当然的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了婚自然是夫妻双双住在一起了，这没什么可说的。可是按照清朝的祖制啊，公主额驸平常就是不能住在一起，这是祖宗定的规矩。虽然公主格格们对这个规矩不满，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呢。今天十八格格这么一说，在场的人当然吃惊了。不过所有的公主格格们虽然没说话，但是心里头是一百个拥护十八格格的话。今天的寿星四格格想起自己的丈夫此刻就在府上，近在咫尺而不得相见，额驸他只能在二门外和其他的额驸们一起吃酒，恭祝自己的华诞。等宴席散了之后啊，连面也不能见，就得回他的额驸府。一年365天，夫妻团聚不到十次。想到这儿，不由潸然泪下。他不知道皇上听了十八格格的话会不会发火，他是既怕皇上责罚十八格格，又怕连累自己，便用求救的目光看了看太后和皇后。皇后起身想说话，可是张了张嘴又把话给咽回去了，坐下来看了看太后。老佛爷，十八格格今儿说的话是莽撞了一些，皇上要是怪罪的话，您老人家可得替他说说话。太后却叹了口气说，哎，皇上未必就会责怪。说来也是的，这些宫里派出去的嬷嬷也太不像话了，主子吃了他们几口奶就觉得了不得了，仗着这点子功劳压主子。话音没落，就见乾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铁青着脸扫视了一眼周围，问道，知罪吗？十八格格还以为是说他呢，赶紧磕了个头说，知罪，请皇上处置就是。不，朕不是说你。他猛然间提高了嗓门，冲着那些个嬷嬷们说，朕问的是你们，你们以奴欺主，难道还不知罪吗？在场的百十来个嬷嬷们被乾隆逼问的浑身一颤，扑扑通通就跪下去了，一边磕头嘴里还一边支支吾吾的告饶，乱糟糟的也听不清这群老婆子都说了些什么。乾隆不屑地看了他们一眼，没好气地说，怎么还不滚出去。于是这群平常装腔作势洋洋自得惯了的高级奴仆们慌忙磕头跌跌撞撞的逃出去了。乾隆这才把目光转向他的姑姑姐妹们，注视了好一会儿才说，哎，这样的事啊谁也怪不到，朕也就不怪罪谁了。说实话，这些个嬷嬷里头啊也有好的，也有的是出于好心。往后呢，公主格格下嫁，内务府不再派嬷嬷，府上原有的呢就算是你们的家奴，从此以后公主和额驸可以同住在一起，就这么定了。如果再有哪个嬷嬷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你们就只管打了出去，只管发落。这道圣旨对这些公主格格来说简直就是春风雨露一般呐！他们想说一些谢恩的话，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再说也不好意思启齿啊，一个个抿着嘴唇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太后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公主们，又看看乾隆，笑着说，哎呦，我的儿，这才是体天格物的好皇帝呢，既然如此，还不把外边的额驸们都叫进来，叫他们一对对夫妻坐在一起看戏， 这才像一家子人呐，这才是真正的天伦之乐呢。乾隆点了点头说，好，就遵母亲的懿旨，此外十八格格晋封为和硕公主。十八格格激动得泪流满面呐，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磕头，连连说，小妹谢皇上恩典。咱们简短截说，十八格格和额驸葛山亭在四格格府瞧完了戏，回到朝阳门外自己的公主府，大轿刚一落地儿，就迎上了一大群丫头老婆子，为首的旌旗嬷嬷张氏带着众人跪下磕头请了安。张氏笑着说，格格，我刚从天齐庙进香回来，替格格抽了个好签呢，上头说格格是玉皇大帝跟前的侄孙女，还说格格明年要添个贵子。一边说一边陪着格格进了倒厦门，他见葛山亭也跟着往里走，便停下了脚步说，啊，额驸爷请留步，格格今儿戒斋，明天呢还要到天齐庙进香，爷也乏了，过两天再进来给格格请安就是了。这个张氏啊，是定安太妃的陪嫁丫头，她的丈夫是大学士尹泰的弟弟尹安，她的堂弟又是当今皇上跟前的红人张广嗣。不管从哪头论，她的根基都硬得很。实际上啊，她才是这个公主府里的真正主子呢。所以此刻葛山亭听了他的吩咐，只好停住了脚步，无可奈何地看了看妻子。十八格格笑着说，啊，今儿在四格格府上已经吃了大鱼大肉了，看来斋是戒不成了，明天呢我也不去烧香，这么着吧，你先回去收拾行李，等我的信儿。说完就进了院子，穿堂月廊进了上房，径自坐下喝茶。张氏听了格格的话，不由打了个愣怔，急忙跟着进来，斜欠着身子坐在格格对面，脸上陪着笑说，听格格的话音儿，是不是额驸要出远门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可该将额驸请进来，摆上酒席为额驸送行的。说到这儿，他看了看格格的脸色，见格格只管喝茶笑而不答，就又接着说，嗨，听说今儿皇上也去了四格格府上瞧戏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偏偏格格打发我老婆子去进香，没福气见万岁爷。十八格格仍然没理他，似笑非笑的冲外边喊了一声，画眉，你进来。哎，来了。随着话音，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进来了，这是十八格格的贴身丫头，她站在张氏身旁笑着说，格格，您是要什么东西吗？
不，我什么东西也不要，你去外面叫几个男人来，把我住的东厢和正厅隔着的这扇屏风往前挪挪，那汉白玉底座玻璃瓶死沉死沉的，丫头们可搬不动。哎，对了，还有，把库房里的那把倭刀鸟铳都取过来挂在这里，哎，你瞧，就挂在那个鸡血红大瓷瓶的旁边。另外啊，我屋里的茶几呀、藤椅呀、茶具什么的都旧了，你告诉管事房，就说我的话，全换成新的。再把西屋里那尊玉观音请到东厢，我往后呢就劲儿吃斋念佛，你可听明白啦？是，格格，都听明白了。说着他竟然一字不落的把格格的话重复了一遍，
十八格格这才笑着点了点头说，你去吧。
话没出去了，可把个张氏给惊呆了。
他是从小看着格格长大的，
因为他是格格的奶妈，从来还没见过他这样呢，心里感到十分诧异，就问他，哟，格格今儿这是怎么了？这些个事儿原本都是该我操心的，怎么能让格格亲自吩咐呢？再说了，那些个刀啊鸟铳什么的，那都是男人家使唤的东西，格格又不舞刀弄枪的，把这些个东西摆在屋里做什么呢？怪瘆人的。
十八格格笑了笑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近来呢，我夜里常做噩梦，醒来吓出一身冷汗，我想叫额驸搬进来住，有个男人镇住，兴许就好些了。
张氏听了这话，瞪大了吃惊的眼睛，好像不认识格格似的，使劲盯着他。
十八格格冷笑一声，
哼哼，怎么不成吗？我给你钱，多给一点儿。
张氏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哎呦，这可是犯大规矩啊，要是内务府知道了，还不轰塌了天呢？格格，您是君，额驸是臣，您召他他进来，您不召他他就不能进来，进庆一次还要禀内务府记账，召的次数多了叫人笑话，让人背后戳脊梁骨，好像是离不开男人似的。你们小来小往的我还能担待，要像这样明目张胆的搬进公主府，老婆子我可是实在担当不起呀。
十八格格听完没说话，笑着起身进了里间，从梳妆台里头取出了一张银票，出来见包衣奴才张大带了一群男仆站在天井院子里，就走到门口对他们说，哦，这会子我正和嬷嬷说话呢，你们待会儿再进来吧。说完来到张氏身边，把那张银票放在茶几上，往前推了推，叹了口气说，哎，张嬷嬷，打小你就跟着我，还不清楚我的底细吗？下嫁时候赏的那10000两银子早就花光了，月例银两呢也是入不敷出，这张银票还是上一次回宫那拉贵主见我穿的貂皮大氅都脱毛了硬塞给我的，嬷嬷不要嫌少，只管拿去吧。
张氏偷眼看了看，这是一张1000两的龙头银票，
他可是个富得流油的人，根本就没把这1000两银子放在眼里，急忙说，按说呢，主子赏的银子是不该辞的，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小事啊，我可是实在做不得主啊。
刚说到这儿，话没进来了，撅着个嘴说，格格，管事房说了，茶几藤椅库房里倒是有，可一向是张嬷嬷的外甥张管家管着的，张管家说得他姐姐发话才能取得出来。
这十八格格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火呢，听了话梅的话不由怒火上冒，他啪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冷笑一声说，好啊，呵呵，管家是你堂弟，管库房的是你外甥，管门的是你侄子，怪不得连我房里的丫头都怕你呢，你可霸得够宽的了，你真是混账东西。张氏不由吓了一跳，他胆怯地注视着十八格格，
哎呦，格格，格格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老天爷爷，这是被什么冲撞了？我这不是都替格格着想吗？
你放屁！告诉你，这是我的公主府，可不是你的魔府。他腾腾几步走到门口，大声说：华雷，你去传话，叫何府上下的人都来，就说我今儿晋封为和硕公主了，要理一理家务，不管有脸的没脸的，谁不遵命立刻撵出去。
说完转过身来
看了看吓得浑身发抖的张氏，哼哼，你是不是在想我晋封为和硕公主，水涨船高，你就该是这府里的太后了，是不是啊？亏你还是个懂规矩的，直到现在还在我面前挺腰子站着。
张氏闻听此言，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格格息怒，格格息怒啊，老奴才是被吓糊涂了，我扪心自问，今儿没做错什么事儿啊，你晋封为和硕公主，这是天大的喜事，不知为什么冲老奴才发这么大的肝火呢？
十八格格多年郁闷心头的怨气一下子都涌到了心头，但是他毕竟是个有身份的人，她是公主，雍正皇帝的女儿，乾隆皇帝的妹妹，所以呢他没再发作，只是冷冷地说：张嬷嬷，我是从小吃你的奶长大的，一向敬重你，可是你待我又如何呢？张氏今儿可真是吓坏了，他平常在府里啊那是说一不二的，说是一人之下，那就是除了公主就是他了，其实呢公主也得事事听他的，就在小夫妻团圆这件事上，那就是他说了算，每次想召自己的丈夫额驸进来夫妻团聚一次，就得给他塞银子。今天他见公主发这么大的火，可把他给吓坏了，一个劲儿的磕头啊：
主子恩重如山，老婆子怎么敢担当得起呢？天地良心呐、啊，我对主子真比对自己的亲闺女还要亲呐、啊！
话没说完呢，十八格格就打断了他：那我倒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叫我的男人进来住一夜，就得先用银子贿赂你，然后像贼似的把他从后门悄悄地领进来，天不亮就得回去，要不然你就敢当面劝我要懂得廉耻。他越说越气愤，不由指着张氏的鼻子说：你刚才不是还说我离不开男人吗？是啊，我就是离不开男人，连圣人都说食色性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呢，就因为你守了多年的死寡，所以也想让我守活寡，是不是？公主，闭住你的臭嘴！我今天是奉了圣旨，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家务。